各位听众，接着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联合国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星期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中国新疆地区穆斯林处境的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星期五在北京参加中国“一带一路”峰会。据联合国消息人士说，古特雷斯在与中国外长王毅单独会晤时提到了新疆的局势。中国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在教育和培训中心，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谴责。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此举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大规模拘留，而中国政府坚称此举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荒谬的说教，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秘书长与中国讨论了所有的有关问题，包括新疆的局势。秘书长对中方对话者说，他完全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倡议。巴切莱特一再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对中国任意羁押新疆穆斯林的指称进行调查。中国此前曾经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前往中国，前提是联合国官员要避免干涉中国内政。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其立场是基于充分尊重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谴责恐怖袭击，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和，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和不平可以为恐怖袭击提供正当性。在打击恐怖主义和预防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充分尊重人权。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陆续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一个军事基地，开始新一轮为期6个月的轮调部署。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在欢迎美军新一轮部署时说，美军第八轮部署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在备战能力方面也是最强劲的一次。美国军方表示，2艘美军战舰在4月28日航行穿过台湾海峡，以宣示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舰只频繁穿过台湾海峡，表明台湾已经是竞争中的美中关系的一个闪点。台湾军方星期一证实，2艘美军作战舰在星期天自台湾西南海域由南向北航行，穿越台湾海峡。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罪名是制造和贩卖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中国广东省江门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加拿大籍的范威和一名叫吴子平的人合谋共同制造贩卖毒品，并组织了多名制毒人员。五角大楼将派遣大约300名军人前往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执行可能会直接接触非法移民的任务。迄今为止，在边境的军人不参与与移民直接接触的行动。美国司法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宣布辞职，他在交给特朗普总统的辞呈中说，他将在5月11日离任。罗森斯坦没有解释他辞职的理由，只是说司法部长的平均任期是16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要求参议院正式撤回正在审议的是否批准的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美语训练班的时间到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那杨林，今天我们学点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学游泳。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要去租车度假。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要阻止同事们乱传闲话，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抢手货和虚惊一场。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is spelled O-U-T, out, and date, D-A-T-E,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意思是过时的。
His contact information is out of date.
他的联络方式已经变了。
Technology companies say the 25-year-old federal internet privacy law is out of date.
高科技公司说，有关互联网隐私的联邦法律是25年前制定的，已经过时了。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rned that computer lessons offered in schools are out of date.
英国政府警告说，目前学校里教授的电脑课程已经过时了。
With all the smartphones on the market, conventional cell phones seem to be out of date.
跟智能手机相比，普通手机好像有些过时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 of date.Out of date. Out of date.
现在社会日新月异，要想不 out of date 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你会突然感觉 Oh my gosh, my hairstyle is out of date. My phone is out of date. Even what I learn at school is out of date. 哎，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
Oh, don't worry, Yanglin. There are things in life that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If your style is classy, you'll never go out of date.
也对。而且你发现了吗 ,Kat? 潮流总是会来回打转。拿衣服来说，现在流行的蝙蝠袖、铅笔裤，好像就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潮流呢。
Exactly. So you can be really fashionable in your mom's leggings. S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at?
对呀，这样岂不是也很省钱？穿妈妈的衣服来个复古风。
Good idea.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办公室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同事们都在伏案工作的时候，火警铃突然响了，大家争相下楼，议论纷纷。后来证实，其实是厨房微波炉里热的东西着火了，弄响了火警。于是大家也纷纷回到办公桌前，重新拿起手中的工作。这件小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Business is spelled B-U-S-I-N-E-S-S, and usual, U-S-U-A-L.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都知道 business 是营业的意思， usual 呢是正常的。那么 business as usual 用来形容事情经过了异常之后恢复正常状态，可以翻译成一切照旧、虚惊一场。上面的例子中
，People resumed work after a small fire incident. It was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在着火小插曲之后继续工作，办公室恢复正常。下面的例子讲了一对父母每天早上的大挑战，我们来听听看。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ound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这段话是说，想象一下，给六个孩子准备早餐，然后给他们洗脸、穿衣服、装饭盒，再把他们统统送到学校去。这看起来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对我妻子和我来说，这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
想象一下，要照料六个孩子真是不容易，不过这与经历过大灾难的人相比只是小事一桩。想想日本今年3月的大地震，不知道要经过多久这个国家才能恢复原状。
It will not be business as usual anytime soon for the Japanese people.
日本人民的生活近期内恐怕很难恢复常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six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个安静的地方，平常非常惬意。不过有一次，一个名导演看中了我们的小镇，准备来这里拍摄。这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看。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 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这段话是说，平常我住的小镇特别安静，但是当一名电影导演选中这里拍摄之后，这里就变得忙碌无比了。电影明星和制作团队挤满了城里的主路。饭馆里的人们目不暇接，商店营业额直线上升，新闻记者也都来到这里寻找采访的机会。三个星期以来，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往日的宁静。
被导演看中也许是好事，这样一来可以大大提高小镇的知名度，商业餐馆也能有更好的营业额。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居民来说，我们只想要 business as usual， 以往的安静生活。看来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 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siness as usual， 意思是一切照常，虚惊一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Pat， 你注意到没有？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做新年计划，不过到最后，多半都是 business as usual， 生活还是会变回老样子。
I know. Most New Year's resolutions will never be realized, and that's pretty frustrating. You know how I deal with it? I make realistic, easy-to-do resolutions.
For example?
Well, instead of making a resolution such as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I have using the stairs twice a week.
你是说你给自己设定的新年目标是每周有两天要走楼梯，而不是搭电梯？
对。It's much more realistic than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Don't you think so?
刚一听是挺实际的，不过这要看你家住在几楼咯。如果你住在15层，每周两次爬楼梯可不太现实呢。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今天咱们在美语怎么说里要教大家说抢手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抢手货。
Hey, 一如 how's it going?
Oh, hey, Jessica. 哇，好困，好困，困死我了。
Didn't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Sleep well?我压根就没睡，我男朋友昨天拉着我陪他去买 iPhone 4S， 可现在这最新的 iPhone 特抢手。对了 Jessica， 这种大家都想要的抢手货用美语是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ells like hotcakes. Hotcakes is spelled H-O-T-C-A-K-E-S. Hotcakes. If you say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it means it is sold quickly and in large numbers.
没错 The new iPhone 4S sold like hotcakes. 新的 iPhone 4S 绝对是抢手货。
There's actually another way of saying it. You can say, the new iPhone 4S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Shelf is spelled S-H-E-L-F.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Fly off the shelf 就是说一件东西卖得特别好。
那天店员还特别告诉我们呢，当天晚上他们会进新货，建议我们呢半夜就去排队，这样就能保证一大早开门的时候买到最新的 iPhone 了。所以啊，我们只好大半夜搬着小椅子守在苹果店门口了。
You camped out last night.
Camp out?
Camp, C-A-M-P, 是露营的意思。Camp out means that you stay outdoors all night in front of the store. 也可以说是露营。
没错没错，我们啊就好像是去露营一样，在苹果店门口待了整整一夜耶。这种事啊，只有我男朋友这种科技发烧友才干得出来。
看来你的男朋友还真是个 tech head. Tech 是 technology 的简称 Tech head 脑袋里全是 tech 就是科技发烧友
Totally. My boyfriend is such a tech head.
好言归正传说说你今天都学到了什么
第一形容一件东西抢手可以说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或者 Something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第二为买东西通宵露营叫 camp out 第三科技发烧友是 tech head
Every Thanksgiving there are people camping out in the cold night
Yeah, some people are doing it to snatch up the hot deals but others just want to be part of the Thanksgiving shopping frenzy
没错感恩节夜里在商店外露营排队大概也是美国文化的一景吧而且现在有 Cyber Monday 网上也有好多减价超值的东西咱们就不用排队了
没错 Now let's go back to the old-fashioned way of shopping Going to a store and asking for help from an assistant
那是要买什么呢
I don't want to buy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rent a car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初级课程家住洛杉矶的 Phil 想趁周末来趟自驾游去赌城拉斯维加斯享受一番不过啊，他得先租辆车
Winnie, have you ever gone to Las Vegas?
去过一次 Professor Bowman, 如果我是租车公司的老板啊，一定不会把车租给去赌城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连车都一起输掉
Hello, I'd like to rent a car, please.
Okay, how long do you need it for?
I just need it for the weekend.
All right, how far will you drive the car?
I'm not sure. How far away is Las Vegas?
看来 Phil 准备周末打个来回。不过租车公司的店员为什么要问 Phil 去哪儿呢？这关他什么事啊？
Sometimes, Winnie, if you drive a long distance, it will cost you more money to rent the car.
啊？在租车时如果开得远就要多交钱啊那么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算不算远呢
Well, Phil doesn't know how far he has to drive so he asks the attendant how far away Las Vegas is
Las Vegas is about 260 miles from here Is that where you're going?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I see Well, would you like a car with a sunroof?
A sunroof?That's not cool enough. I need a convertibl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car does Phil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他想开一辆酷酷的车。去拉斯维加斯这种花花世界啊，当然得开辆好车咯。
Yes, and what kind of car does the rental company employee say he might like?
店员建议 Phil 租一辆有 sunroof, 天窗的车。可是他觉得啊，这还不够酷呢。他要一辆 convertible, 敞篷车。啊，真希望他能把我也带上。
Yes, we have a nice red convertible for an extra $40 per day.
All right, are there any other taxes or fees?
Not if you remember to fill the car with gas before you return it.
Well, this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deal.
看来啊，扮酷也是有代价的。敞篷车每天的租金比普通车高出$40。不过啊，想到开着敞篷车在风中驰骋的感觉。这笔钱咬咬牙值了。
Maybe. But then you wouldn't look very cool if your hair is all messed up by the wind and all the bugs splattered on your face.
哎呦, Professor Bowman, 你怎么总是要破坏气氛嘛?
Okay, Winnie. So what does Phil have to do before he returns the car?
店员说啊，他在还车前要把油加满，除此以外啊，就没有其他的 taxes or fees, 税和费用了。Phil 觉得这是个 good deal, 很值。看来啊，他就打算租这辆敞篷车了。
Well, not so fast. Let's see what happens.
Actuall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Is the car a manual or an automatic?
It's a manual. Is that all right?
No, I can only drive an automatic.
Well, I'm sorry, but all of 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nual and an automatic car is?
当然知道啊。Manual transmission 就是手动换挡，人工换挡。相反的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就是自动换挡的车。可惜啊，这里所有的敞篷车都是 manual 的，而 Phil 他只会开 automatic。
Oh no! All y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do you have any other cool cars?
Not really. Our cars are economical, not cool.
Well, too bad.Maybe my friend Tom will let me borrow his convertible.
I'm sorry we couldn't help you.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n economical car is?
Economical. E-C-O-N-O-M-I-C-A-L. 是经济实惠的意思。所以 economical car 就是经济型轿车咯。
That's right. So Phil wants to borrow his friend Tom's convertible.That will be very economical for him, and he will look cool.
这的确是个省钱又扮酷的好主意。就是不知道 Tom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敞篷车借给 Phil。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Driving a convertible in Las Vegas, that's really cool.
But Tom couldn't get the convertible because he can't drive manual cars.
所以他打算去向朋友借车。其实上网查一下，肯定有别的租车公司能满足他的要求。
Wow, Yanglin, it seems like you're a really savvy online shopper.
Of course.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上次在李杰美语中，我们说到了 office gossip。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个闲话传得怎么样了。
I sure hope they've stopped gossiping.
李杰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oh,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有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看来 Mary 就是这个办公室里的智者。She knows gossiping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it has crossed the line between office life and private life.
Well, but do you think she could really stop people from talking about this alleged affair once and for all?
可能也不行。大家表面上虽然说对对对对对不议论了，可是以后说不定还是会八卦起来。我觉得啊，最好是 Tom 夫妇俩能用实际行动粉碎这些谣言。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对不对？
I hope so too. 那好了， let's relax and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好，今天咱们要去学游泳。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哎，我是 Patrick.
Okay, Patri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pool?
Oh yeah, I've got my bathing suit, my goggles.
Hey, 这个帽子好可笑，是干什么用的？
This is my swim cap.
It's so ugly.
It keeps the chlorine out of my hair, and it lets me swim faster.
Well, it's ugly.
Well...Are you going to do some laps?
Laps?
Laps. L-A-P-S. You know, swimming in the lane, back and forth, a few times, for exercise.
Oh, doing laps, 就是在游泳池里一趟一趟的来回游。怪不得我上次买游泳衣，那个店员问我 ,Are you just doing laps? 不过 ,swimming laps sounds like too much work. 我还是晒太阳好了。
It's a good workout, okay?So, what style are you best at?
啊，我最喜欢 backstroke, 仰泳。
Ah, backstroke, B-A-C-K-S-T-R-O-K-E, isn't bad, but you should check out my butterfly stroke. Way better.
Butterfly, 蝶泳是很帅。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That's a butterfly? 我看你不像个蝴蝶，倒是像个蚂蚱。
I don't look like a grasshopper.
You do.
Hey.So are you going to get in and swim? Or are you just going to stand there and criticize?
Okay, okay, I'm coming in. 不过我要跳下去。
Dive in? Look, remember not to dive in the shallow end, okay?
Why not?
That's the part that is not deep enough to dive in. Do you want to hit your head?
Here I go.
我可不喜欢戴游泳帽，太难看了。无法展示我的一头秀发。
But if you swim without wearing the cap, the chlorine will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hair.
那就少游会儿呗，多在岸上躺会儿，看看帅哥。
Is that the main reason you go to the swimming pool or the beach?
Bingo!
Then you definitely don't need a swimming cap. Instead, you should use the money to buy a good bikini.
That's exactly what I did! 好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讲要新闻。
联合国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星期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中国新疆地区穆斯林的处境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个星期五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据联合国消息人士说，古特雷斯与中国外长王毅单独会晤时提到了新疆的局势。中国在新疆建立所谓的在教育和培训中心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谴责。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此举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实施大规模的监禁，而中国政府称此举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极端分子荒谬的说教，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说，秘书长与中国当局讨论了所有的有关问题，包括新疆的局势。秘书长对中方对话者说，他完全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倡议。巴切莱特一再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对任意关押新疆穆斯林的指称进行调查。中国在此之前曾经表示，欢迎联合国官员前往中国，前提是联合国官员要避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在陆续抵达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港一所军事基地，开始新一轮为期六个月的轮调部署。澳大利亚国防部派恩在欢迎美军新一轮部署时说，美军第八轮部署在规模上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在备战能力方面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与澳大利亚领导人达成协议，确定了这项一年一度为期25年的军事部署，体现当时美国战略中心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愈发强硬的态度所做的回应。美国军方表示，两艘美国海军军舰4月28日穿过台湾海峡，以宣示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分析人士认为，美军舰只频繁穿越台湾海峡，表明台湾已经成为竞争中的美中关系的一个闪点。台湾军方星期一证实，两艘美军作战舰只于星期天自台湾西南部海域由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路透社报道说，两艘战舰是美国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威廉·劳伦斯号和史塔森号。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二判处一名加拿大公民死刑，罪名是制造和贩卖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中国广东省江门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加拿大籍的范威和一名叫吴子平的人合谋共同制造贩卖毒品，并组织了多名制毒人员。加拿大和中国关系最近关系紧张，加拿大去年12月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在加拿大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两国关系随即不断恶化。五角大楼将派遣大约300名军人前往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执行可能会直接接触非法移民的任务。迄今为止，在边境的军人不参与与移民直接接触的行动。美国司法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宣布辞职，他在交给特朗普总统的辞职中说，他将在5月11日离任。罗森斯坦没有解释他辞职的理由，只是说司法部长的平均任期是16个月。罗森斯坦在他的辞呈中反驳了民主党人对司法部的批评。民主党人认为罗森斯坦和其他司法部官员应该对特朗普更为坚决，告诉特朗普总统证据显示他阻碍司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要求从美国国会参议院撤回正在审议是否批准联合国武器条约。美国总统办公室白宫公布的特朗普总统给参议院的信函说，我认为成为参加武器贸易条约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落幕的这个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呢，纵有美国抵制，但却仍然有包括39个国家元首在内的150个国家官员与会，规模和声势呢都超过了上一次峰会。中国官媒欢呼北京的一个倡议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由此展现出的实力、决策力和动员力让人叹为观止。那么习近平倡导一带一路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北京要谋求世界霸权吗？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目前是否具备这个实力呢？我们今天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一带一路表面看来呢是中国出口产能在其他国家呢构建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倡议，但是西方媒体和观察人士都普遍认为它是中国试图展示自己国际声望和政治凝聚力的一个尝试。那么下面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这个习近平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这个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习近平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的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这当然是场面化。那实际上习近平倡导一带一路的真实意图也非常明显。那第一，他是试图建设一个全球贸易的港口、铁路和公路的网络，而中国呢就处于这个网络、全球网络这个中心，以此来加强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这个企图。第二呢，他是通过在国外建设这个基础设施来维持中国的进出口，强化中国的大国地位，由此呢和美国分庭抗礼。另外还有一点呢，那就是一带一路也是为了实现所谓中国梦、强国梦，尤其是习近平个人的这种世界领袖的梦。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曾经想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当时喊的是反修防修，而其实背后的动机呢，那就是争夺世界的国际共赢的龙头老大。可是争了半天也就只拉到了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很不成功。后来呢他又转而要想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当然也没有成功。那么到邓小平时代呢，强调的是所谓不要出头，要韬光养晦。而现在习近平就是感到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重要的增长，在江湖时代这个红利之上，那么就激发了他的这种要成为世界领袖的这种野心。那么所谓这个一带一路呢，正是来实施他这种来实现他这种成为世界领袖的这种企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我们看最近这一篇的人民日报，有人统计过过去这一周的人民日报，这个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700多次，平均每天有100多次，尤其是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峰会期间，你看《人民日报》那整版都是习近平的名字和习近平的照片，所以有人都说这《人民日报》根本就该改名字了，就叫《学习日报》算了啊。那么当然，他这个企图呢，我想这个国际社会也看得很清楚，而且要真正能够实现，困难也非常的大啊。因为毕竟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任由你习近平来挥洒。另外呢，所谓中国模式它的理念上也缺少吸引力。另外呢，它在 可实施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间已经暴露出很大的问题啊，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各方的一种疑虑和抵制，这都使得这个习近平要实现他的这种成为世界领袖的这个意图应该说是遭遇到相当大的阻碍。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西方有一些文章呢，把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比作美国二战结束之后的马歇尔计划。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比喻？为什么有人要把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和马歇尔计划呢相提并论？那么两者之间有可比性吗？
有一定的可比性。你比如说相同点啊，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都包括这个经济产能的转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这个是应该说是相同的，只不过对象不一样而已。那么具体到马歇尔计划，我觉得提马歇尔计划不能不提杜鲁门主义，就是说这个马歇尔计划跟杜鲁门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马歇尔计划也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援助，它还是出于美国这个自身战略目的的这个考虑。那中国现在也面临这个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因为马歇尔计划是在战后呢，就是二战以后，美国为了防止这个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出现，然后在特别是在欧洲这个继续扩大，那么他就实施这个马歇尔计划来援助这些西欧国家。
嗯，
因为这个战后这个欧洲打得稀巴烂嘛，这个大家都很穷，那他主要就是要防止这个共产主义革命。同时呢，美国也是在大力发展军备，然后呢，这个所以杜鲁门主义也被认为是冷战的开始。但是一开始这个他虽然是改变罗斯福时代那种美国对外政策，而且至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他战后的世界基本格局就是这个。那么但是具体到这个马歇尔计划来讲，他这个当时确实是就是历史上啊，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产能转移啊，这个呢就是解决了美国战后重工业的产能严重过剩，然后外汇储备也是严重过剩这种局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等于使美国的产品有了市场啊。对，美国的重工业啊，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有非常大的发展啊，连妇女都去鼓励他们去这个做工，但是到战后这个需求没了，一下子产能就出现过剩。那当然今天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就是产能过剩。所以呢也有人说，哎，中国也可以在非洲搞马歇尔计划，但是其实这想法根本不符合这个非洲的现状。当然这个现在来看啊，我觉得两者之间有，我大体总结有五个地方不同。就一个是体制区别，就是马歇尔计划汇集的是欧洲和这个亚洲的它的就美国的第三，包括一些第三世界盟友，但是都是盟友。一带一路覆盖的主要是前苏联国家和毛时代的这些个亚非拉穷国，并且开始也挖一点欧盟的墙角，这个是不同体制的对象不一样。第二是资金的性质，马歇尔计划90%是赠款，10%是贷款，就是我给你钱让你买美国的产品就行了。所以它没有形成债务陷阱，它帮助欧洲发展起来，而且呢建立了这么一个这个对美国有向心力的这么一个政治集团，也是经济集团。那一带一路呢，它主要是靠这个融资放贷，债务都是由签约国来承担的，所以呢这个是不一样的。还有就发展基础不一样，马歇尔计划对象是原来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基础的国家，还有呢就是体制上或者具备发展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这种国家。那 这个现在这一带一路主要是发展水平落后的，相对落后的国家，还有体制上不具备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然后再说就是第四个，就是投资安马歇尔计划的这个对象啊，政局相对稳定，它也有民主监督。啊，一带一路上部分的非洲、亚洲国家政局动荡，这个、恐怖主义的活动频繁，所以那个投资的这个安全是很成问题的。第五个就是腐败指数，这个马歇尔计划它的对象是有民主制度监督的这种法治国家，但是呢，这个一带一路还包括中共自身，这个腐败指数都比较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一带一路这次打出一个主题叫廉洁，这很像是一种反讽，啊，这个你自己都不廉洁，然后你把这个中国的病毒，这种腐败的病毒再传播到，顺着一带一路像这个非洲猪瘟一样的传播，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反讽，当然他现在想防止这一点。所以这次呢就特别强调了这个。
嗯，
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啊，然后回到我们讨论节目中来。首先是午夜星空 SC， 他说我觉得一带一路呢是中共一个既定方针，目的就是要拉拢分化沿途国家，取代当今优秀国家当老大，以表明党领导的成绩和执政合法性。至于和美分庭抗礼呢，我觉得中共一直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和美国谈判缓解压力，另一方面坚持一带一路大撒币，这有点类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毛太祖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对付美苏超级大国的策略。李忠本他说，一带一路表面上是有了理论和规模，其实呢内在有很多危机。第一，暴露了一尊意识称霸世界的野心；第二，破坏了自由世界的经济秩序，以腐败输出，将红色专制强加给世界；第三，撒币已经告罄，已到告罄的地步，不能违纪，很快就会形成金融危机，印钱无法收拾；第四，军事上的扩张，建军港，魔爪伸张，到了自由世界不能随境的地步。还有一位呢是Warhead Match Free，他说现在有钱也没有一带一路了，开个会其实就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外国领导一个接一个参加，其实都是去要钱的。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将会涉及到我们网友关注的这些问题。这个2017年首次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全面铺开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此后两年来，这个中国官媒我们看到它是叫盛赞一带一路的成就，比如具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背景的这个牛弹琴呢，就撰文列举两次北京峰会的十大成就，包括中国朋友圈越来越大，展现了中国的国际主导权，缔结了一大批合作项目等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评论这一次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及中国官媒的这种说法呢？
习近平也讲吧，这次峰会就是传达了一个信号，就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而且还签订了640亿美元的这个协议，那和上一次这个峰会相比，那参与的国家包括出席的一些领袖确实有很多增加，而整个一带一路这个计划呢，本身也有很大的发展，有相当的发展，包括它特别是就进入了欧洲，像意大利都加入其中，这个应该说是这几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展。但是呢，中共的这些宣传呢，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作秀啊。不过对中共而言，作秀本来就是它的所谓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啊。它要的就是声势，因为声势本身对它来说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现，就是在表现它的影响力。那么至于在这种宣传中间，当然很多这个负面的一些消极的一些方面，他就根本就没有提及了。
嗯，
那比如我们都知道，那这次这个“一带一路”的会议上，整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到现在为止，那个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参与，你像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都没有参加。嗯，另外呢，就是所谓金砖五国，那这次除了俄国参加了之外，另外 这个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嗯，还有南美洲最大的这个国家巴西，以及非洲的也是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的南非也没有参加。另外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已经加入了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但是他们的领袖，而且他们也是这个一带一路计划中间很重要的一些相关的国家，
嗯，
可是他们领导人呢并没有出席。你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的呀，包括斯里兰卡的，或者包括土耳其的，这都没有出席啊。那这本身也说明呢，其实这个国际社会，包括这些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啊，对中共的一带一路还是抱有相当的保留，还有相当的疑虑。那么这次其实中共在宣传方面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你看，包括习近平的讲话，包括很多的宣传的文件都在对一带一路的一些问题试图做一些解释。
嗯，
包括谈到什么这个债务陷阱的问题啦，包括腐败的问题啦，他都在提到啊。这个好像这次他这个一带一路还专门有一个发了一个白皮书。其中就是解释所谓15个误区啊，那就想对外界解释这个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说明这些问题呢确实是普遍存在的。
嗯，
那他这种宣传能够起到多少效果，当然大可怀疑。不过这本来也表明了那个中共，包括中共当局，他也意识到他的一带一路现在也面临到非常大的这个阻力。嗯。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就更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本身又处于这个不太好的一个形势，你的这个你原来的很多计划也在缩水，本来想在外头大撒币，很多这个从这个投资的数额来说也在降低啊，那么下面一步到究竟会怎么样走法？这个我想还是值得观察的。
好的，那么胡先生说呢是。作秀为主。那么尽管我们看到中国作秀，中国官媒呢也有渲染夸大之嫌，但这次峰会的规模和声势超过上一届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呢，说欧洲包括德英法等大国也在考虑以欧盟的形式集体加入一带一路。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前景呢？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望风来潮啊这种感觉啊，当主人当搞主场外交这种感觉很享受，
嗯，
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看见了，就喜欢这个，
嗯，
就好这一口，那也没办法啊。那当然你说官媒怎么渲染夸大，我觉得这次还是真是努了很大一把劲儿。啊，这个呢，就是说你看数据啊，说是，到4月24号截止，跟126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了176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体面的事儿。然后呢，这个领导人也谈到是论坛期间达成283项成果。然后建立多个这个对话平台，然后签署总额达640多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据我观察，可能都是意向性协议的啊。那么当然这也算一个。再有就是对比跟以往跟上一届对比，这一届是150多个国家、90多个国际组织、5000名来宾啊。然后这一次呢？是跟上一次比，上一次是29个国家元首，
嗯，
然后有130多个国家、1500多贵宾，然后这个呢数字上也规模上肯定是超了，但是呢你看东西不能看表面，
嗯，
我们说这个超呢，这个也是贵国这个给了中国这个机会，
嗯。
因为这个我以前也谈过，我说有点像二战前的形势，就是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欧洲采取绥靖主义，所以呢给了这个给了某些国家机会啊。这一次来看呢，这个强调美国优先呐，搞单边主义呀，还有退群呐，这种情况呢导致了欧盟跟美国的利益也发生了冲突，
嗯，
所以呢，他就给这个填补空白，造成了一个机会。那现在来看这个，怎么说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欧盟的表态吧，我觉得还是很有节制的。就是你看欧盟他在今年年初，欧盟这个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了一份叫《不中战略前景》这个文件，他呢也承认中国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但是同时又称中国是经济和体制性竞争的对手，
嗯，
要收紧对中国在欧投资的规定，这个是一个基本态度。但是呢，从这个发展经济的角度，我们看这个也是中共这两天大肆宣传的东西，就是这次这个欧洲这个经济部长，德国这个经济部长来的表态，他说呢是欧盟主要成员国希望以集体形式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但这个只是一个他作为一个经济部长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在前，说这个话之前他还讲过，他说这个要中国必须得遵守国际的劳工、环保、人权和招标规范，啊，那么这一点呢，当然我看“一带一路”这次开这个会，在这几点也有回应，所以呢，尽量的想拉欧洲，但是最新的消息我看这个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25号有一个接受采访，他说如果中国希望欧洲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中国就要更加透明。
嗯，
就他对中国这个不透明他还是有疑问。
嗯，
那么这个不透明这一点其实在这次会上也有体现，就是我们看这个虽然拿 5G 网络也覆盖了会场，但是呢这个你翻墙他还单给你发一翻墙卡。
嗯，
啊，然后你说这个信任度吧，我觉得当然这次领导人讲了，说要讲中国人力来讲究一诺千金，当然他是希望通过这个退让，这种跟美国尽快的就贸易战达成协议，但是我觉得中共的这个以往的所作所为，还有中共自加入 WTO 以来的所作所为，这信用度已经是严重的透支了，所以你现在很难指望，就包括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国家印度，它都没有来，还有美国的一些盟友，
嗯，
啊，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都没有来，欧盟这个除了这个意大利来了，这个所谓这个西方工业国家，其他的也是没有来，所以呢，还有就是说像一些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领导人，比如斯里兰卡的总统，因为没有钱偿还贷款，把这个港口押给中国99年的这位，他也没来。
嗯，
印尼呢派了一个副总统来，所以这些事儿来看，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的前景还是不太明白。
好的，
因为什么呢？峰会不透明，这个信任度就成疑，前景也不明朗，而且呢这次这个领导人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啊提到中国预计得多少多少钱，他没说具体数字，预计发放的债务规模一个字儿没提，也没有说下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什么时候举行，这都没说，但上一届都是说了的，
嗯，
好像给一带一路这个基金600亿的这个规模等等，啊，而且说了今年开会，然后最大的问题我就是说这次讲究互通互联，但实际上现在是互通有了，啊，就是搞基建嘛，互通有，但是互联没，
嗯，
这互联网中国始终处于这个防火墙的状态之下，这个东西有点自己长嘴了。所以这个问题不改变的话，你很难就是名正言顺地打出这个互联互通这张牌。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